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深深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的赐给我们这恩宠的时间，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虚心受教，在今天的查经当中，我们带着渴望的心，我们都愿意来听你要赐给我们的亮光，要赐给我们的训言，赐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也在这里恳切的祈求你赐给我们明悟，还有一颗顺服的心，能够聆听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完全的消化，摆放在我们的心中。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更加的顺服，更加的听命，以活出你为我们所愿意的生活，那圣洁的生活，圣善的生活，帮助我们活出你的爱，在你的爱内更加的合一，更加的同心合意，来为你摆在我们当中的善功，能够协同你的圣心，你的按照你给我们的旨意来成型，来完成你对我们的宠召。主耶稣也祈求你将你的圣神置放在我的心中，在今天的查经中，只讲你愿意我讲的话。也谢谢你使用我在今天的查经，来与各位弟兄姐妹一起蒙受你的建造，得蒙你在你爱内的平安与喜乐。我这样子深深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圣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又再一次的能够在天主的爱中，我们又聚在一起来聆听今天我们查经，天主要启示给我们的他的亮光，还有指引。我们今天查经呢是继续厄泽克先知书的25章，以西结书25章的第6节跟第7节。那我首先呢就请亲爱的秦中大哥来为我们念和合版的经文。
以西结书25章第6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作为掳物。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秦中大哥。我接下来请格蕊姐来为我们念司高版的圣经。
厄泽克尔先知书25章6到7节，因为吾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们对以色列地方所遭受的一切，曾手舞足蹈，满心喜欢，因此看，我要伸手打击你，将你交给异族作为掠物。我要从人民中铲除你，由各国中消灭你。我要使你灭绝，如此你必承认我是上主。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格蕊姐。我们接下来请Eva 姐妹来为我们念 Amplified Bible。
Amplified Bible, Ezekiel chapter 25, verse 6 to 7. For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cause you have clapped your hands and stamped your feet and rejoiced with all the contempt, malice, and spite of your soul against the land of Israel. Therefore, behold, I have stretched out my hand against you and will have you over as prey and spoil to the nations. And I will cut you off from the peoples and will cause you to perish from the countries. I will destroy you, Thus you shall know without any doubt that I am the Lord.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伊娃姐妹为我们念的Amplified Bible。那今天呢，我们读经这短短的两节厄子克先知书的25章第六节跟第七节。那在这两节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阿孟子民呢，他到最后的结果是被天主所消灭、所灭绝。那我们上一次的读经，丽芬姐她也有为我们提到说，这个阿孟子民他们的渊源，他们是属于这个罗特的后裔。那罗特当时呢，就是与他的女儿们逃离这个罪恶之城的时候呢，那在他们对天主很有限的认识之下，他们失去了盼望。那他们为了要延续后代，所以跟父亲就是用一种人为的这个很不洁净的方式，而产生了这个阿孟子民，还有摩阿布子民。那虽然如此，他们所行的，不是在天主圣洁的旨意当中所延续的后代，但是天主他为神的本性，他仍然是极其慈悲与怜悯的。他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就让他的这个民族消失，他仍然让他们继续的存活。那这阿孟子民，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一节哈，在25章的第六节这里，他说阿孟子民看到以色列呢，他被巴比伦所凌虐啊，好，然后所迫害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他竟然是以这个手足舞蹈，满心欢喜。那在和合本里面，他讲到的，他更是清楚哈。25章第六节呢，他讲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他和合本这边点出了更清楚哈，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对移民的遭遇这么悲惨的遭遇，被这么被残忍对待的遭遇，他们仍然是要用那种欢喜的心，非常幸灾乐祸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一个心来对以色列子民，看待以色列子民，因为他们其实心中是充满了恨恶。那这就回溯到，就是说罗特跟亚巴郎他们就是很久远以前他们的祖先的时期，原本他们是至亲，罗特那时候跟亚巴郎是至亲，那但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民族越来越大，所以呢，罗特的人跟亚巴郎的家族就开始为了土地的问题，就一直有不断的争论。那这个从他们祖先的那个时候起，那一直到罗特的后代呢，阿孟子民仍然是跟这以色列的子民呢，在土地的争执上，就是一直累积的这些怨恨，所以会有导致，就是说我们今天读经的这第六节的这样子的一种以非常仇恨的心，本来是至亲，可是到最后为什么会越来越仇恨？那也是回到这个历史去看的时候呢，就是亚巴郎他其实他的位于他的后代，他们是一直就是有把认识唯一至高神、唯一的天主的这件事情呢，看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这个阿孟子民的后代以后呢，越来越来是非常远离天主，所以 阿莫子民他们离亚巴郎的血缘很近，可是他们本应该也要像亚巴郎族一样，传承下来支派一样，仍然忠心向主，但是他们却没有，他们有血缘，但是在认识天主这件事情上，崇拜、崇敬天主这件事情上，他们是越行越远，甚至是完全的远离。所以他们离天主的恩宠很近，因为是亚巴郎的近亲，是非常亲近的。但是他们因为非常的悖逆，却永远进不到天主的应许里面。所以这个是看我们这样看到这个阿蒙子民是在天主面前是一个非常极大的骄傲。就是有一个非常极大的骄傲的这个很深重的罪，然后执意的要选择跟天主隔离，啊、哦，就是跟天主相隔离。那所以呢，这也让我们就是说，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为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是说我是不是常常要去省察反省我自己？我虽然可能天天有进教堂，或是我每天还是有行我的祈祷，但是，最终我跟天主的那个亲密的连结，我有没有在我的祈祷当中，有越多的顺服？那，越多的顺服天主的旨意，然后很警醒的说啊，我主啊，我愿意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圣洁来生活。那这个就是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警醒。有时候如果我们不谨慎的时候呢，不常常在省察我们自己的跟天主往来，然后我们每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会不知不觉就会像阿蒙子民一样，哎，离天主的恩宠很近，但是却没有真的活在天主的真理当中，活在他的圣洁当中。那这是我们我想我自己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是有一个对我一个是很大的提醒跟反思。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像在箴言里面的17章第5节这边，天主也是有他的话语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说，嘲笑穷人的是凌辱他的造主，幸灾乐祸的必不能脱免惩罚。所以这真的是完全的讲述出了阿蒙子民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看待别人的那个苦难遭殃的时候，那他们选择的这一条道路是去嘲笑、冷眼相看，甚至落井下石，还要再加重他的这个原本是至亲，哦，是至亲这样的关系，他竟然还要让他们觉得说更痛苦。那所以这个天主完全就是看在眼里，所以天主他必然是必须要去惩罚管教的。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就是天主其实在这个阿蒙，就是亚门人哈，他们的这一些他们的生命当中，天主还是给他们足够的怜悯与慈悲。所以天主在今天读经的时候，天主讲说他要惩罚他们，其实是在过去很久远的时候，天主也给他们怜悯，给他们机会，能够选择转向天主。我们可以看那个在旧约生命记里面的那个第2章18节这边，那时候是梅瑟在带领以色列子民要在经由旷野时期要进入迦南美地。那当他们在《生命记》2章18节这边，天主对梅瑟说：“你今天路过摩阿布的领土，吉阿尔， 就要面临阿孟子民，但不要扰乱他们，不要与他们挑战。阿孟子民的土地，我一点也不会给你做产业，因为我已将这地给了罗特子孙做产业。这地也算是勒法因人地，勒法因人先前住在那里，阿孟人称他们为杂莫族民。他们像阿纳克人一样，是强大众多、身材魁伟的民族，但上主却由阿孟人面前消灭了他们，使阿孟人占有他们的产业，住在他们境内。所以，其实天主是非常的，也是非常的爱这个阿孟人的，纵使他们不是天主很正统的这个，就是说，在他圣洁旨意当中所生出的这一些子民后代，但是天主仍然留有给他们的土地。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阿孟子民他对待他的至亲，这原本是至亲的以色列子民，好，他们之间的这个世世代代，就是为了这个土地的争夺，然后就，没有带出一些一点点的宽恕或是爱与怜悯，所以呢，他们就是越来这个仇恨就结得越深。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他们的一些阿孟子民跟以色列子民哈，有几个比较重大显著的一个互相的这个关系上的一个紧张或挣扎那在那个民长记就是士师记里面的那个士师。伊佛大哈，民长伊佛大，他当初呢，他在民长第11章这边哈，他有去讲到，就是说这个伊佛大呢，这个为了土地，他曾经跟阿孟哈去用和平的方式去交涉。那在我大概稍微就是念一下，很快，这民长记11章21节这边提到说，上主以色列天主将席宏及他全体百姓交于以色列手中，击杀了他们。于是以色列便取得住在那个地方阿摩利人所有的土地。那阿摩利人的土地是天主愿意给交给以色列人的。那但是后来这个阿孟的子民呢，他们也想要去争这个土地，就是说，其实这是天主旨意所赐予的。如果今天阿孟他选择顺服天主，他就不要再去跟这个以色列子民去争这块地。但是他就是还是要去争，所以这个伊佛大他就用尽量以和平的方式来跟他联系，来跟他交涉。但是这个阿孟呢，子民他还是不愿意啊，哦，他还是不愿意，就是协议达成协议。他还是要跟这个民长，这个士师伊佛大交战。那所以呢，这个伊佛大他就转求于天主，对不对？他就请求天主说你来到我跟阿孟子民之间来判断是非。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以色列子民这边，他们是想要用和平的方式去谈妥这个事情，但是那他就也是不愿意。阿孟子民的这个民族，他就是他的野蛮的那种性格，他还是不愿意。那在我们还可以再看到一个萨乌尔，就是他与阿孟人之间的这个一样哈，就是在关系这族群跟族群的关系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萨乌尔他邀请这个阿孟人说：“我们立，哎，这是以色列子民邀请阿孟人说：我们来立约嘛？那你愿意跟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其实他们还是愿意，就是用谦卑的态度来求和的。但是阿孟人呢，他的这个。他们的王哈，就回答他们说：“你要我跟你们立约，就是要让我挖出你们个人的肉眼，我要借此羞辱全以色列。”他就是不给一个愿意以善来谈和的人呢，一个善意的回应，他还是要坚持用这么残酷的方式。 所以他就是一直处在一个做那种悖逆天主的选择的一个道路上面，所以到最后呢，竟然就是说，那个以色列子民他们就兴起了撒乌耳，那撒乌耳就来带领他们，也因为天主的神呢。就是降在撒乌耳身上，让撒乌耳能够有非常带着天主的全能，然后呢，去跟阿蒙人交战。所以这个到最后呢，阿蒙人他也被这个撒乌耳给击退了。那所以这就是说，天主愿意跟谦卑的人同在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见证，所以那再来到大卫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10章这里，大卫也是一个非常良善宽仁的君王，他对于这个阿蒙的那个王哈，也是带有一个怜悯，而且想要回馈他的心。我们看撒母耳记下10章1节这边，他说：“阿蒙的子民君王死了，他的儿子哈农继位为王。”第2节这边讲，大卫心想：“我要善待哈纳氏的儿子哈农，就是这个新王，像他父亲善待我一样，就是要以善报善，对不对？”那于是大卫就派自己的臣仆去慰问他，追到他的父亲。当大卫的臣仆来到阿蒙子民国内时，阿蒙子民的公卿对他的祖上哈农说：“大卫派人来慰问你，你想他是为尊敬你的父亲吗？大卫派臣仆到你这里来，岂不是来调查、探听、破坏城池吗？”就是这种口吻、这种味道、这种属灵的味道。其实这样，我们就可以想到说，当初那个，撒旦对着厄娃讲说，上主真的说你吃了那个果子，真的不会死吗？就是都是一样的口吻哈，就是一种挑拨离间、分裂的这种灵就开始了。那当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是也让我很警醒说，说我们的口舌、我们的言语真的是。要讲述一些话语的时候，真的让我学习到说，我真的要先去审查我的内心，我里面的动机到底是天主带着天主的圣善出来的，还是有带着一些嫉妒、仇恨、不宽恕等等毁谤的这种意图？那因为这话锋一出来的时候，后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也是因为这些公卿。他讲了这些话，让这个哈农这个王呢，开始竟然他就他不是他他就因为他离开天主的真理，离开天主的信仰，所以他自然而然是转向公卿的那种那个引起仇恨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所以这个阿蒙子民他就开始他们就产生了这种仇恨了。所以在第6节这里，阿蒙子民见自己在大卫跟前惹下仇恨，他惹下仇恨了，已经是一则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呢，他本来还可以把这个仇恨，如果我们基督徒及时悔改，知道我讲这句话可能会带来人跟人的分裂，我要及时悔改转向主，然后我要再回去用一个和平的方式、和平的言语去弥补我刚刚说的话，不要再引起这仇恨。但是我们看到阿蒙子民并没有，他竟然已经惹下仇恨，他知道惹下仇恨了，还遣人，然后去找了阿兰人，找了其他的族裔的人，然后结集军队要来攻打大卫。天主完全看在眼里，天主必定是与大卫同在的，所以即使他们的盟军这么强大。对不对？但是呢，哎，大卫他竟然还是靠着天主的能力，靠着天主的力量，然后击退了联军阿兰人，然后也击退了阿蒙子民。然后在第10章14节这边讲说， 阿莫子民呢，他见阿兰人逃走，他们也在阿比舍前逃走，退入城中。约阿布便不在。约阿布就是这个大卫的将领，派出去跟盟军征战作战的将领。约阿布便不再进攻阿莫子民，回了耶路撒冷。其实在这边我们看到说，真的属于天主的子民的时候，顺服天主、敬畏天主旨意的人，他是非常有节制的。他知道说天主要我做到什么程度，我该停我就该停。就像说那个，我想起约伯记里面那个天主向约伯说，显现的时候，他天主会呈像那个狂潮说，你的狂潮到此为止。这一句话真的是天天圣神都在我的内心里面在警醒我，就是。当我的心里面有开始起了那种发怒不悦的时候，这句话圣神就常常好像做一个很稳固的那个一把利剑一样哈，就都杵在我的心里面，就告诉我说可以了，可以了。为的是什么？就是不要让这个仇恨的分裂越来越大。我记得。苏大哥、苏老师也常常跟我们讲说，我们不能够说让这个关系的破痕、裂痕又让它越大，这个真的是我们要警醒的，在我们不断的这个查经学习，还有我们的属灵聚会里面，苏老师、苏大哥也常常提醒我们，这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由阿莫子民这些非常高傲又残酷的态度，有时候我就回想说，原本是至亲，其实，在我们不管是朋友、家庭，我们工作场合，或者是说甚至天主爱的家中，真的，如果我们一不小心、一不警醒，然后不常常真的是在天主的面前，借着圣神的带领来省察我们，很容易就是说。会因为一点点小小的，可能误会啊，或者是这个言语上可能是有缺失，无心的缺失，可能就会有一些裂痕。那这个裂痕的时候，我们不去察觉它，很容易这个误会就越来越深，然后就会发展到一个很难收拾，或者是说这个。困难越大，然后变成彼此要背负的十字架越重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在这个箴言的第六章这边哈，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阿孟子民跟以色列子民之间的这个关系上一些紧张哈，或者是不睦的这一些问题呢。在箴言的16章16节这边，哈，天主真的是也是告诫我们，他说上主憎恨的事共有6件，连他心里最厌恶的事有7件，傲慢的眼睛、撒谎的舌头、流无辜者血的手、策划阴谋的心、急趋行恶的脚、说谎的假见证和在兄弟间搬弄是非的人。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哈农哈的这些公卿，真的在这7件事里面，真的是做了这个是搬弄是非啊，所以让这个仇恨的裂痕就越来越深。那从阿孟子民的这些行径里面哈，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真的要警醒我们一个心，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个内心的骄傲啊。就是说，可能对阿莫子民来看，他们觉得说，我们是对的，我本来就是该占有这个土地，对不对？那这个天主恩赐他们这么好的一个土地，他们的那个首都是一个非常难以攻克的坚城。我在想，天主赐给他们这样的坚城，其实是他需要用他们的这么。强大的这个哈来保护 他的弟兄姐妹的，但是他是反而呢，把天主给的恩惠，那以他们的怨恨来回报这个爱德，天主给他们的爱就是以怨报德。那我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以色列的王其实都是愿意带着一个和平的使者的心，然后来让这个关系回到一个更有爱的一个属于天主所喜悦的爱的一个状况里面，但是阿孟一直不愿意啊，一直就选择悖逆，所以他们是就是说一直要保持着这个骄傲，所以在箴言里面，天主也告诉我们说，18章12节，心傲是灭亡的前导，心谦才是光荣的前驱。然后在箴言的16章第5节，天主也提醒，也告诉我们。居心傲慢的上主必厌恶这一类的人，逃不掉惩罚。所以在耶利米亚先知书里面，这个他就天主就给先知的这个预言，关于阿孟子民，49章1节这边他就讲到说，上主这样说：难道以色列没有子孙，没有后嗣？为什么米尔公占据了迦德，而他的人民竟住在迦德的城中？米尔公就是这个阿孟子民他们所朝拜的偶像哦，邪神。那他们常常是要击杀婴孩，以为说可以取悦这样子的偶像，是非常残忍的。对于自己族里面的这个父母亲，都要击杀自己的婴孩，就是为了取悦这个偶像，然后让他们能够飞黄腾达，就是这么样的邪恶。所以为此看，时日将到，上主的断语，我必使阿孟子民的喇叭听到战争呐喊，就是他们这么坚固的城墙喇叭都要听到战争的呐喊。他们以为自己很坚固，但是时候到了，天主的手进来了，他们自己都要去向人求救，而却得不到救援。他要成为一堆废墟，他的附属城市要。为火烧尽，以色列终归要承继自己的产业。赫士朋哀嚎吧，因为破坏者已经来进。喇叭的女儿，你们该哭泣，穿上苦衣，哀伤，割伤自己的身体，因为米尔公要与自己的司机和公卿同去从军。失节的女郎，你为什么要夸耀你的山谷是富裕的山谷，仗势你的宝藏说，说有谁敢来与我对抗？看。我从各方给你招来恐怖，我主万军上主的断语，你们必被驱逐，各自奔逃，再没有人来聚集逃散的人。虽然如此，日后我仍要转变阿蒙子民的命运。那在亚毛之先知书里面，第1章13节，亚毛之先知也提到，上主这样说：为了阿蒙子民再三再四犯罪，我不收回成命的，因为他们剖开基勒阿德的孕妇。为扩展自己的疆土，基勒阿德也是以色列子民的住在这个基勒阿德地的以色列子民，对不对？他们对至亲竟然也要做这么残忍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残忍至极哈，这让天主实在是说实在的，天主已经是极其慈悲与寒忍，他寒忍到这么多的世代，一直看着他们这样在做，天父的心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悲伤。但是这个时候要到哈，在作战之日的呐喊中，在风雨天的狂暴中，我必在喇叭的城墙上放火，烧尽他的王宫，他们的君王和君王的官吏必定一起被掳去。所以这个就是阿孟子民他们的下场。那我们真的看到，就是说天主的真理哈，天主的话绝对不会过去。天主说他要贬义骄傲的人。他要举扬卑微的人，所以我们真的这个是天主的法则。天主创造天地的时候，天主就给我们这个法则。我们要不断的谦卑，我们要不断的自省，我们要在悔改中洁净自己，承认我们的罪恶。所以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一直不断的走在天主的真理还有护佑当中，纵使有波涛汹涌的环境上，波涛汹涌的这个困难、挑战和灾难，但是只要我们抓紧天主，抓紧天主，愿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顺服的子女， 我们天主绝不会舍弃我们。倘若我们是选择悖逆困难的时候，骄傲悖逆，用肉性去不断的征战，然后引起这些更大的仇恨的时候，天主必定是会远离我们，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在这些仇恨被卷在里面，然后出不来。这个是很可怕的，这个就是根本就是像这个地狱之火一般的生命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那个这个一开始这个第六节哈，吾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们对以色列地方所遭受的一切，手足舞蹈，满心欢喜。其实我们可以不要选择这样子的道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遭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倘若没有宽恕，我们要不断的向天主求宽恕。如果我们愿意向天主求，我做不到，天主会帮助我们。但是当一个人硬心到像阿嬷，连求都不想求。他要的就是看到人家遭殃，他就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这样子。那，他不会得到天主的帮助的。那他永远就是活在只好等着天主来除灭他、剪除他。所以，身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不断的在里面洁净自己这个不宽恕的灵，然后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遭难的时候，要为他们祈祷，要为他们代祷，求天主怜悯他们，宽赦他们的罪过，哦，如同我们宽赦他们一样，不能够带着这种幸灾乐祸的心，哈，去过这样子的基督徒生活，这个变成是假基督徒。虚伪的基督徒哈，没有行在爱中，没有在爱中行走的基督徒。所以呢，在马窦福音这里哈，主耶稣第九章十三节，他告诉我们说：“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在耶稣基督的眼中，仁爱比祭献重要。最上等的祭献就是仁爱，我必须要爱那得罪我的人，伤害我的人。我做不到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如果我可以做得到，我就太骄傲了，我就不需要天主了。没有人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我愿意。我愿意的时候，主就可以动工，因为他是尊重我们自由意志的主，他知道我们做不到。但是当我们自由意志告诉他我愿意，他就可以来帮助我们。圣神就会在我们的里面软化我们的那个坚硬的心，打破我们那个坚硬的硬，心中的那一块硬的石头。所以呢，在马窦福音六章十四节，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你们的父也不宽免你们的过犯。马窦福音五章四十三节，主耶稣讲得更清晰：你们一向听过，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这个就是阿孟子民的那种心态态度，对不对？但是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不是兴高采烈的去庆祝，哈哈哈，你终于遭到报应了，你活该，对不对？你活该这三个字是不应该出现在基督徒的思想、情感、意志，还有那个话语里面的，哦，这是 bad word，就像那个苏老师跟我们讲说，哎，在我们追随天上有一些是 bad word，对不对？不公平，你活该，哦，这是 bad word。然后在马窦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说，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光照善人，他给每个人悔改的机会。所以他要光照恶人，也要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不义，也给不义的人，因为他给每个不义的人悔改的机会。四十六节，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 所以在《二佛所书》第四章31节告诉我们，一切毒辣、怨恨、愤怒、争吵、毁谤以及一切邪恶，都要从你们中除掉。彼此相待要良善，要仁慈，互相宽恕，如同天主在基督内宽恕了你们一样。所以，在马窦福音的第5章第5节这边，主耶稣的三宗宝训，他也告诉我们，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承受土地不是靠我们自己去跟人家争论、去抢、去谈判。完全是在于掌权的至高至上的天主，他是掌权的。他今天这个土地要给谁，他就给谁。我们从刚刚那个民长佛拉伊还有那个沙乌尔达卫，他们得到的土地是因为天主悦纳了他们的行径，是一个用谦卑愿意追求和平。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当我们做到那样的时候，自然而然，天主就会有一份属他已经预许要赐给我们的福分，他要赐给我们，不需要用肉性啊，哦，那个什么去抢夺。所以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阿孟子民今天如果选择说好，我就是去怜悯这些已经被那个巴比伦帝国摧毁的这么悲惨的至亲以色列子民，我想他们是会受到怜悯的。他们这个民族不会在人类的历史洪流中就消失殆尽的，但是以色列子民。他们今天在我们这个现今的西元2000多年了，他们还在。他们纵使是不完美，但是他们敬畏上主的心没有丧失。纵使他们会跌倒、做错事，但是他们常常把心回转向天主，向天主悔改。然后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有这样子，天主给我们这个救恩，用基督耶稣的宝血将我们赎回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我们的福分是极大无比的。我们更应该要比现在的这个以色列人，很多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成为墨西亚的人，更应该是要有一个很亲密的与天主往来，顺服天主。依靠他的恩宠与德能来得胜过我们所不能行的善，跟我们不能，胜过我们呢的恶，能够来行出我们不能行的善跟不能行的爱，完全是依靠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能力，依靠天主父给我们的能力。那最后我愿意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两天因为我爸爸要临洗，所以呢我回来就是帮助他准备临洗的这个一些过程。那前两天在弥撒当中是恳祷礼，那有一个见证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我爸爸因为年纪比较大，膝盖不好退化，那所以他常常会疼痛嘛哈。那天恳祷礼的时候，进到教堂弥撒，常常会有跪的时候、站的时候、跪的时候、站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蛮吃力的。结果呢，那一天在恳祷礼当中，在某一段时间是要跪下的时候，他突然跪了很久，然后呢，大家都起来了，他还跪在那边。然后呢，这个他的大夫就拍拍他肩膀说：“哎，可以起来喽，哎，现在不需要跪了。”然后我爸就哦。站起来，结果他回来呢，就跟我分享说，他说其实哈，我刚刚跪在教堂的时候，觉得我的膝盖好舒服哦，一点都不痛，比站着还舒服。我觉得这是天主给的一个奇妙的恩宠哈。其实我们在天主面前下跪跪拜的时候，就是在告诉天主，主啊，你是至高神，我是卑微的，我凡事都要依靠你。我的 不完全的地方呢，我都向你承认，对不对？就是一个谦虚顺服的一个很对天主很大的一个敬畏以及爱。当我们的心如果能够常常在顺服当中，其实天主也告诉我们，我的恩宠够你用。即使你年纪那么大了，你要跪在那边，我的恩宠够你用，我会让你跪得比站着还舒服。所以感谢主，赞美主，这个是真的是天主是奇妙的主。只要我们舍弃掉那一些天主非常厌恶、不悦的罪恶呢，天主真的是会时时刻刻保守我们。那在这2天降临期的逼近，刚好也听到一位神父他分享说，他分享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感动，我也愿意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每天跟人进人的往来，我们要以柔和的方式来承受鞭子，让承受的人呢甘之如饴。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宠之下呢，他给我们的召唤。然后，他也像苏老师、苏大哥讲的，天主开始的，天主会负责；天主愿意我们顺服的呢，那天主就会负责，给我们足够满而溢的恩宠，来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呢，最美善的旨意与善功。然后感谢赞美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然后也愿意把我自己的一点心得呢，与弟兄姐妹们分享。那接下来我就请苏大哥苏老师来为我们做美好的分享。
感谢赞美主，想到主，心中就有了盼望。唯有主有永生的话，他的话赐给我们生命，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继续我们的查经。我们一起到主前来读他的话。我们今天要查的章节是以西结书的25章第6、第7节。以西结书25章第6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神爱我们，他就喜欢把他的美善向我们表达。他的话是生命，是要给我们生命；他的话是光，是我们活在这世上所需要的步履前的灵灯。他的话经他的圣灵解释。经他圣灵感动的人解释，我们就能够通达知晓，连知识浅薄的人都会明白他的话。这光使得我们借着他的光明，就能把光明看见。有时我们不在光中，自己觉得很清洁，光一来，发觉好多的污点污秽。有时我们在骄傲中，自己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能、很行，但是实质上不是这样的事。主的光一显明，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如我们想的好，那是我的骄傲所有的幻觉。有时我们觉得我真是个罪人，你会宽恕我吗？我是这样的得罪你，我们以为我们再也不能够得到他的宽恕，我们糟糕透了。但是神却宽恕我们，没有我们所想的没有盼望，他给我们希望。他的光让我们把光明看见，认识真实，好使得我们在真实真理中，我们也看见了他。要把善好的给我们，因为他就是爱，在他的光中有他那深深的爱，这一个爱也在他的光中要向我们启示，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翻到诗篇103篇第8节，耶和华有怜悯。耶和华，他是怜悯人的神，这怜悯就是他以他的怜悯来对待我们的败坏，我们的罪恶 应当受的惩罚，他却免去了我们在罪恶应该有不好的结果。他担负了我们的罪债，为我们偿还了我们的罪产生的死亡。这就是他的怜悯，就是把我们当承受的坏免除了。他有恩典，就是我们不当得到的好，却得到了。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是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刚才玉琪带我们读了旧约，从四世纪的那一个记录中，耶弗他跟亚梦人之间的这一个过程，看到了怎样以色列的子民善待亚梦人，但是亚梦怎样的以一种极为骄傲蛮横的方式对待以色列的子民，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刚才玉琪也带我们读到了，那撒乌尔就是扫罗怎样善待亚门人，以及大卫如何的善待亚门，但是他们又怎样的以他们的邪恶对待别人的善？为什么这些事情持续发生这么久？这么长久的一段时间，就是神缓于发怒，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他的慈爱就在他的怜悯跟他的恩典显示出来。这一个怜悯又有恩典的神，他喜欢我们认识他的怜悯，好使我们能够有他给我们的恩典跟怜悯，也以他的心来对待别人。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第36节，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我们应当要是慈悲的，像创造我们的阿爸父。像他的慈悲一样，这是他的心，他使得太阳照着义人，也照着恶人；他使得天降的雨水滋润了义人的田地，也滋润了恶人的田地。就是他愿意义人认识他，活出他的丰富；他愿意恶人能够有悔改的机会。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提到，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到怜悯。连续人的就是对人有怜悯的心，那么他们就会得到神给他们满满的怜悯。他喜欢怜悯我们，那么我们愿意把神愿意给我们的生命活出来，他就要亲自帮助我们。路加福音的第六章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就是我们愿意别人怎样待我呢，我就这样待他。当我在忧伤时，我愿意别人同情我，还是嬉笑我、讽刺我、判断我们不愿意。那么我们就不要这样审断别人，不要嬉笑别人，不要幸灾乐祸。罗马书第12章，神的话说，我们要以喜乐的一同喜乐，以哭泣的一同哭泣。如果有伤害你的仇人饿了，你不要兴高采烈的，很高兴，活该，饿死你。最好没人给你吃的，反而神要我们要把食粮给他们，要以善对待恶，不要去审断别人，不要为自己伸冤。 这都是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的：一喜乐的一同喜乐，一哭泣的一同哭泣，要以善胜恶，要像是把炭火倒在伤害我们人的头上，让他们尝到他们最需要温暖的时候，再也得不到温暖，那么你爱的温暖就像那一个极寒冷的冬天。这炭火倒在他的头上，从头到身，全人都在爱中。这就是我们的天父，他如何善待我们，他怎样的帮助我们，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喜欢把各式各样的我们不该得到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该得的处罚而免除了。也好像马太福音的18章，有一个仆人，当君王跟他算账的时候，那是天国的比喻，在天主的国里，在神的国里，都是怜悯人的人，都是以喜乐的一同喜乐，以忧伤的一同忧伤，都是行善的，都是以善胜恶的得胜者。那么在神的国度里，他会跟我们算账。也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在这世上活，他给我们的生命呢？所以有一个欠他1万塔冷通的仆人，欠了很多很多的钱没得还，他就求主人怜悯他，给他机会。主人怜悯他，就赦免了他所有的债。这是神的怜悯。但是他碰到一个欠他没有那么多钱的，欠他了100德纳，他就掐住他的喉咙，逼迫他还。他被免了那么多，他却去压迫那一个没有能力苦苦哀求他、给他怜悯的这一个他的同伴，这样的把得到的怜悯。却不能够以怜悯待人。当主人知道，就说："我对你怜悯，难道你不该把我对你的怜悯也来怜悯你的同伴吗？你既然不怜悯你的同伴，那么你也就不被怜悯。你把你的同伴下到监里，主人就把这第一个仆人也下到监里。这是为了让我们在。"他的圣洁公义里知道，当我们持续的悖逆，是一定会受到审判的。他延迟他的审判，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在雅各书第二章，也就是那不怜悯人的人，也就不受怜悯。不能够怜悯别人的人，他们就不被怜悯；怜悯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就会受到怜悯。当我们不断的在怜悯别人时，我们就不断的在神的怜悯中，这怜悯会向审判夸胜，也就是神啊，我知道我亏欠了你。但是我对别人是有怜悯的，我赦免宽恕别人对我的债务，你可以也赦免我吗？他一定会赦免我们，如同我们赦免别人一样。那么我们本来该受的审判，就因着我们对人的怜悯而被怜悯的对待，我们就不怕这一个审判，因为他的怜悯是真实的。他不是为了审判而审判，而是为了我们能够怜悯胜过审判。他是这样的爱我们，愿意我们活在他的丰盛美好里。在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继续读第36节：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也就不被定罪。你该受的惩罚是被定罪了，是被审判了。那么，我们都以怜悯对待别人，我们也就被神怜悯的对待。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按带摇，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愿意如何得到神的恩典跟怜悯，我们就这样的活出神给我们的恩典跟怜悯。我们用什么尺度对待别人，就是恩典、宽恕、祝福、爱。那么神就要用同样的尺度量给我们，而且是更好的尺度，更大的丰盛。这一个十足的升斗，连按带摇，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的怀里。也就是，当你用一个容器去承受食粮时，这一个桶、这一个罐、这一个容器，当这食粮充满它的时候，已经满了，那么桶你再按一按，都按下去了，把那个缝隙都按下去了，又可以再加一些，再按一按，又可以加一些，再按一按，又可以加一些，也是按了以后按不动了，就摇一摇，摇一摇，摇一摇，那么摇一摇它下去了，又可以加上去了，而且一直加到上尖下流，上尖就是高起来尖了。底下流了，你怎么知道充满？就是它流出来了，就是充满。神喜欢我们充满他的圣灵，这活水会流出去，这是他愿意我们活的丰盛。那么我们怎样对待别人，他就怎样对待我们。他愿意我们，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悔改。把那一个刚硬不怜悯人的心态完全悔改、更新、改变，好能够承受他满满的怜悯。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25章第6节，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这一个亚梦人，他们是怎样的对待他们的亲戚以色列子民？也就是当他们的亲戚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因着罪恶受到神惩罚的时候，他们家破人亡，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城市变成了荒凉。而这一个状况，而这一些亚门人，他们怎样呢？他们是拍手，好啊，好啊，还不够顿足，也就是这里面的一个心态、情感，从他们的外在完全显示出来，就是里里外外，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憎恨、恨恶，耶和华他是爱，他不要我们活在仇恨中，他爱我们，他憎恨的是人的罪恶，他同情怜悯爱的是这被罪恶压制的人，他要把我们从恨罪恶中释放出来，他不要我们活在恶中。活在恨中，活在这一个相反，他性情慈爱怜悯的这样的幸灾乐祸。你的手顿足，满心的恨恶，这一个恨恶到达了满心，满心，满心，这个恨恶满了，也就是累积神的愤怒满了，就会受到审判。这怜悯的杯满了，怜悯的爵满了，就会溢出来神大大神奇的作为来恩待我们。那么这一个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的欢喜，这是在神的眼中视为邪恶的。让我们翻到箴言第17章第5节。 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这一个幸灾乐祸，就是相反神的心，是一个不怜悯，而且不给恩典的一个恶心，一个相反神的心。当我们会把好的给别人，我们就能够称为至高者神的子女。也就是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仍然爱他们。这一份爱就彰显出来神的性情。这幸灾乐祸，在人看起来好像不严重，在神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就是我们选择了抵挡神的性情，活出了撒旦的那一个极邪恶的本质，这一个满心的恨恶，以及对别人的受苦受难，却这样的拍手顿足。所以第七节，我伸手攻击你，神他亲自伸手攻击，并不是立刻。而是给他们很长很长悔改的机会。从这一个民族诞生，他们是罗特的后裔，罗特跟他第二个女儿所生的后裔亚门。罗特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他们是亲戚的关系。但是罗特他的败坏，他的不顺服。确实带给恩待他的叔叔亚伯拉罕很多很多的难受痛苦，甚至于神给了很多很多的祝福。他们的仆人彼此争吵，为了水争吵，这叔叔就说："你看着好的地方你就去，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先选。"这是义人亚伯拉罕，他多么多么的知道神已经显示我们是至亲，我们不应该争吵，我们不应该相争，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活在一起不相争。他们的仆人会相争，那就必须分开，而这一个分开，罗德。他看的好的地方，他都选了。索多玛，他以为看起来像乐园，他看错了。爱世界的心让我们看错了什么是至宝，什么是好。但是亚伯拉罕，他喜欢把好的给别人。你选择的就给你，你不选的，神为我保留的，我就去。可是当罗德他被掳获时，亚伯拉罕是立刻去救他，显示。这一份极大的爱，在这世上，罗德带给亚伯拉罕很多很多的难受，而亚伯拉罕的后裔继续的承受罗德后裔带给以色列子民好多好多的痛苦。我们读四世纪，读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先知书，我们都看到了这整个旧约记载着好多好多。亚孟这一个民族，他们如何对待以色列子民？他们为以色列子民的灾殃而快乐。当神伸手攻击他们，要把他们在神的审判中将你交给列国作为掳物，你笑以色列人。被巴比伦王掳去了，那么你就承受同样神的惩罚。其实神讲这话还是带着极大的爱，也就是你赶快悔改吧。当尼尼微听到了约拿先知传讲神的话，还有40天审判就要来了，全国都悔改，神怜悯就没有把宣告的灾殃。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听到了神要做的这样的事情，他们还是继续的心硬，不以为意。 耶和华他的话是言出必行的，他有他的时间，他不立刻惩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不悔改，累积神的愤怒，就会进到了神愤怒的审判，要把你交给列国做掳物，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要把万民中把你除掉，就是在这一个世上。再也没有这一个国家，这一个民族，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以色列子民会一直存留到主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神的国降来。我们靠着神，我们能够依靠神。活在他的慈爱跟怜悯中，其实以色列子民没有什么能力保守他们自己在列国强权的这一个虎视眈眈、嘲笑攻击下。可是他们有耶和华，当我们依靠耶和华，就要有如锡安山屹立不动，永远长存。就像群山怎样保卫着耶路撒冷，神的手，耶和华的手。就这样保护他的选民，从现今直到永远。只要我们遵行神的诫命，我们就不断的活在他的保守中。他是怜悯我们的神，他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他是给恩典的神，当我们承受他的恩典，也跟人共享时，跟人分享时，他就凡有的还要再给他。而且连按带摇的要赐给我们，那一个不怜悯人的就不受怜悯，而在审判中丧亡。那时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愿意我们知道他，知道他什么？他是圣洁的，他是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没有立刻行审判，按照他的话，是因着慈爱跟怜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因为他的特质就是怜悯跟恩典，他的怜悯跟恩典一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来悔改，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该死了却活了下来。他不断的这样给我们，我们看到神怎样在过去，他显示他自己的慈爱跟怜悯，他现今还是一样。我们看他过去是怎样的圣洁，如今还是一样。他的圣洁显示出他的光，没有一点黑暗转动的阴影，他断乎不会以罪恶视为肯定的。他一定要除灭罪，这是他最大的怜悯，就是让我们不在罪恶中丧亡，而在悔改中领受他满满的恩典、怜悯。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要成为怜悯人的人。凡给人的，还要再给他，而且连按带摇的升东。我们要把神给我们很多的好跟人分享，我们现在就要认识他，不要在最后的审判，我们才知道我太迟了，真的太迟了，真的太迟了。感谢神，他还没有取走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在最后的审判，就是我们有机会。感谢神，他。告诉我们他要做的，他先告诉我们，让我们准备。那么，当我们被他准备好，他一定会按照他所说的来审判，来恩待我们。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荣耀归给他。我再把时间交还给一起姐妹。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苏大哥为我们的美好分享。那接下来，欢迎有感动弟兄姐妹们举手，我们一起来分享天主的丰富美好的启示。 我们首先请彰显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主。就是看这几节呢，我们可以看到阿孟子民他们，就是一直就是作恶不悔改。那，上主呢，我在看这几节的时候，特别感动的地方就是，让我非常体会到天主他是一个嫉恶如仇的天主，他的眼中不能容下罪恶。这个阿孟子民他们。他们在这个，在这个户籍记当中，也曾，户籍记当中，就是摩阿部，这个民族，然后让巴郎去诅咒以色列，那么，当巴郎想要说诅咒的时候，但是说出来都是祝福以色列，那么雅各伯，以色列是蒙天主所祝福的。这是天主的心愿，那么在雅各伯和以色列也要兴起天主的权杖，那些坚持作恶的天主都要去，把他们的势力打垮，就是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他们的罪恶，让他们能够去悔改，就像我们人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就人的尽头，神的开头，当我们活在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思想意念。是世界的，但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去按照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做法去做，但是天主为了要让我们去认识他，就更多的去认识他，然后他会让我们人的办法走到一个尽头，然后开始去认识他，就像是原来只会依靠自己的、依靠势力的，这样一个背离天主、在骄傲权势下的人，然后开始被天主管教。然后领到他的面前，学会去信赖他，学会去依靠他。就是天主，他是一个饥饿的天主，凡是作恶犯罪的，天主都会把他们灭绝，就是也就像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罪恶，然后需要完完全全的去被洁净，然后被天主的火炼净。那我也很体会到，就是当去顺服圣神的带领，去学习，然后去祈祷，更多的亲近天主，并学习活在天主的旨意当中，努力的去过一个奉献、牺牲的生活的时候，在一切的苦难当中，都去感谢赞美天主的时候，体会到天主的恩宠。就是不断的在加增，然后加增的时候呢，特别是看到，就是天主的恩宠加增的时候，就越来越体会到天主圣言非常的有力量，就是看圣言的时候，听到圣言的时候，就是圣神的活水特别特别的多，然后那些经上的话，哪怕是旧约当中的。一些话，有的时候感觉，平时我们去引用，我们去讲讲一些道理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引用这样的话，但是，然后就说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些，好像没有注意到的旧约的这些宝藏，但是就是当天主把这个宝，把他的这些话，更越来越多的一点一点，越来越多去开启的时候，哎，发现天主的话，就像是旧约里面的很多的话，看似跟我们有关系的，就被它解开了，然后就原来都跟我们有关系。
彰显大概断线了。
对，那我们就等当贤等一下上来之前，我们请丽蓉姐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真的是感恩。借着主的话，让我们真的是把他的给我们的启示和光看见。借着刚才玉琪姊妹的分享。真的，主的话为我们是一个借鉴，是一个反省。那大哥也更深的给我们也分享到了，就是真的就是在这一刻，圣神也催迫我，让我 有一个感动，那在以赛亚先知书55章第8节，因为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你们的行径也不是我的行径，这是主对我们说的话。刚才在大哥分享到圣咏103篇。上主赋予仁爱、宽恕、极其慈悲，迟于发怒。特别是接着下面的话，也是大哥给我们分享的，才让我们得着。主他绝不会长长的责问，他绝不会长长的责问。那当我在长长的反省他的话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环境中，常常有责问，常常有责问。我也就稍微简短的分享一下，在周六我们堂区，就是我们在一起分享认罪悔改，以一个洁净的心来迎接为我们诞生的主耶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一个环节中，是主的话。是主的话，他在改变人心。是主的话，他让，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位姊妹。那我记得曾经是在23年，这位姊妹就是从外地来到我们这里，就是她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她的生命是活在一个肉性中，就是把世界的风气带到了教会。那世界是，指责呀，互相的分党分派呀，要整某一个人呀，哎，就借着他就进来了，完了就使我们堂区的很多的团体都非常的混乱。后来大家知道以后，知道是什么原因以后，就非常的就用都不接纳他。都不愿意接纳他，其实也是出于不敢，因为一接纳他，就感觉我们这个团体要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里。真的是感谢主，使我没想到的是，主真的他就是爱，他就是爱，他真的没有长长的责问，他把这样的一个生命，他要改变。主要改变，然后在周六我们的学习中，我们的一个反省中，然后再又分享到了圣咏51篇。圣咏51篇，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大卫圣王，他犯了重罪，犯了奸淫和杀人的重罪，但是他敢于向主。向面对他的臣仆，面对他的百姓，袒露敞开他的心声。那我记得前段时间在学习这一段圣咏的时候，有一位主的仆人说：“大卫圣王，他蒙主喜悦的就是他愿意把他的罪打开，而不是压着。”因为他是一个君王，他蛮可以把他的罪压在他的桌子底下，不被别人知道。但是因为他敬畏主，他愿意把他的罪打开。当他这样的一打开的时候，完全的认罪悔改的时候，主的宝血就洁净了他。当我们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就这位姊妹。就开始流泪，就开始流泪，就开始哭泣。然后他就举手，他就分享，他说他曾经是怎样的在一个罪恶中生活。然后就是听到了大卫他的这个决绝，因为这个姊妹她现在她说她还在一个。就是心里有一个大石头压着他，他自己喘不上气来。当他听到大卫这样的一个生命完全的袒露敞开以后，他也愿意把他心中的那个不为人知的曾经的罪袒露在众人前。 真的是，当他分享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动，因为天主的爱大过我们所有人的罪。当我们真的是袒露敞开，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主的宝血就洁净了他。当主的话这样的进来的时候，他哭泣得更厉害了。真的是感谢主，最后在那一天。他完全被释放了。最后我们结束分享的时候，这位姊妹她说：“我里面的东西没有了，我现在感觉非常的轻松。”那我在反省，当时就是当这位姊妹她在各团体出现的那种情况的时候，我也跟着大家一样的不喜欢她，真的是甚至不愿意接纳她，但是。就是在这个事之后，主的话是，他的思念不是我们的思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这个事之后，我就哇，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的爱，你爱每一个人，你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计划，都有你的救恩。你不离不弃，亲爱，真的是，就是当那一刻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这几天，姊妹，就这位姊妹也分，也在跟我分享，哇，我在那一天我被释放之后，回家我就跟家人分享，我还跟我团体分享，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了。而且我心中的那个捆绑就好像没有了，真的是因着天主的爱，他不舍弃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再交给玉琪姐妹。
谢谢赞美主，谢谢丽蓉姐妹的分享。好，那我们现在请寻姐和平视频来分享。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给我预备这一个时间。在今天查经的这几节两节中呢，其中第七节最后一句就是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在准备这一个查经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小条，我问了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神喜欢惩罚人吗？第二个，神为什么会惩罚呢？第三个，他的目的是什么？第四个就是我，或者是你，是那一个被惩罚者吗？还是在这个事件中的观望者？还是神的帮助者？或者是那诱惑者？还是充当了审判者？这是我自己写在这里的几个问题，我也是不断的在想。那。在我们选择查以西结先知书和厄泽克尔先知书的时候，舒大哥就讲到，他说我们要通过这查经中认识神的心，要了解圣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这最一句就是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着其实被惩罚的那一个并不怎么重要。不管他是人也好，或者是他是哪个国也好，或者是历史历代上的任何万事万物也好，那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这认识耶和华他是谁。这知道这个认识在旧约中用的都是同一个词，就是知道善恶和亚当认识恶娃是一个词。舒大哥一直带着我们说要认识主啊，认识主，认识就是跟他的关系。那永生就是认识。天主认识神和他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他让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是喜欢惩罚人的吗？那刚才舒大哥也引用了说他是恩慈和良善的，经上也说他的爱直到万代。那他的爱是永不止息。可是他为什么会惩罚呢？就是因为这是他的权柄，他是那一个王，他有权柄。那他所制定的。他就要执行。他明明说了你们不可吃，可是这元祖吃了，那最后就落在了这样一个很惨的一个境况中，就是罪进入了世界，死亡也进入了这个世界。 那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他说话是算数的。我也在想，其实好像看旧约中这一段，以色列子民他们被惩罚了，甚至是圣殿都被毁了，他们家破人亡，国也破了，家也亡了，甚至就是这一个惨状，真的是。我们现在读起来呢，都觉着是何苦呢，对不对？主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告诉他们，派遣先知来规劝他们。其实主最终的目的呢，不是要惩罚他们，而是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知道，能够悔改，而且主让他们知道我的话是认真的。那经上的话是每一句都不会过去的，是天地都会过去，经上的话都不会过去的。舒大哥也讲，刚才说，他说愿意我们像父一样的成全，就是成为那怜悯人的，成为那一个，不是要总是定人家的罪。我在想，那我若是被惩罚者，我要怎么做呢？其实我干脆就不重要，在这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掌管着宇宙的主宰面前，我们人又算什么呢？这国世上的国又算什么呢？可是他却愿意来彰显他的爱，他的含忍。以及他那一个永远的计划，他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要知道我是上主，我是天主。”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上一次查经的时候提到了哈，啊哈，就是他这一个态度，他看到神的子民被这样惩罚，神说我的殿被毁了，我的子民，我的国的时候，那这一种观望着他们一个态度就是。被他们现在导致他们这个惩罚的一个起因，所以我也在想，哎呦，那在看到别人被神短暂的惩罚或者是在警戒的时候，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那我明明知道他是神所爱的人，他是耶稣基督宝血所赎回来的人，谁能够说自己没犯过罪呢？甚至是在我们信主以后，可能我们因着软弱，或者是因着无知固执，我们还会有犯罪的时候，有跌倒的时候。可是主他就是这样，他已经担待了，他已经说你信我，我的宝血就可以洗净你的罪。主是这样的良善宽仁，可是我们却往往有的时候是超越了，成为那一个审判者。就像刚才姐妹分享的说，天主的确是嫉恶如仇的，这是他圣洁的一个本性。可是他的公、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就是这历世历代显示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让我们从他所创造的万事万物中可以看到他的这一个爱，他的这一个怜悯。所以我在想这个几个问题，我还是要回想不断的回想。那我也在想，其实真的是天主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要认识我是耶和华。那我也就是好像在看，在想，在体会，就是个人生命中，好像我们认识天主一个什么程度，就决定了我们跟他的关系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以及我们跟人的关系会到一个样什么样的程度。那感谢主，赞美主，愿主也帮助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认识他。认识他，他不是那一个马窦福音25章24节所那个人所描述的，说你原是一个刻薄的人，那真的是一个刻薄的人吗？他可以给5个塔冷通，给2个塔冷通，给1个塔冷通，那一切的好都是从他那里，他能够给他怎么会是一个刻薄的人呢？可是因着他不认识，就是他对天主的这个认识，就导致最后他就把那一个埋没了。那真的是认识天主是多么多么的重要。那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在旧约子民中，这一个啊哈，就是他对天主的子民的态度，对天主的圣殿的态度。那同样在新约中，主也通过保禄让我们知道，是迫害基督徒就是迫害耶稣。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那迫害基督徒就是迫害耶稣。那若是我们真的知道，真的把主的话当话，我们就绝不会去做这迫害主的肢体的事。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归给主。我把时间交还给玉琪姐妹。
谢主赞美主，谢谢徐英姐美好的分享。我们现在请吴阳姐妹来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感谢主也给我机会来分享。就是刚才舒老师在分享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也经过大家的分享，使我更加认识主的心，就是他的途径是什么，就是怜悯，就是那亚门人还他们的嘲笑，他们的 对以色列所遭遇的欢喜是主所憎恨的，那他们没有这怜悯的心，然后这也是主所不愿意他的孩子、他的子民的一种特质，就该有主那样子的怜悯的心。所以，天国福音还有这一次的说大哥的一些分享，真的也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我想分享一个小见证，就是在昨天，在前天的时候，然后我的车在马路上走的时候，因为前面的车，我就要刹车，可是我一刹车之后，后面的车就撞过来，然后就碰到了我的车尾。这时候，全责是在于他。然后当我下车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新疆的小伙子。然后新疆小伙子他的车上还有那个网约车的一些标记，我就知道他是坐网约车的一个外地来的小伙子。然后我们都取了证以后，那时候的我就是说，真的可以选择报保险或者叫交警，因为全责是在于后车的追尾，就是全责是在于他。然后我那时候我看到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很怜悯这个人，因为我觉得他能来这里打工，来广州打工很不容易。然后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想搞得这么复杂，我更加不想说让他有一些什么损失。然后我们把车靠到一边的时候，然后在检查的时候非常的幸运，他的车跟我的车只是轻轻的碰撞，我的车是有一点点的刮痕，可是不严重，相对于我后面很大，就是我车本来就已经有很大的就是问题了，就是刮过的了。所以对于这种小问题，其实根本就不必要追究。可是呢，如果我报保险，那全责在他，他就可以，我就可以因着这个保险，可以把后面后杠全部给换新。所以在我很犹豫的时候，我就想起，就是我以前我的车也曾经发生过很多的意外，就是我变道碰撞到别人的车。可是有很多很多次，人家都不追究我，人家都放过我，甚至说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失误，很差的态度，因为那时候还不懂得开车，所以我以为是人家的责任，其实全责在于我。可是人家都因为我是个女的，所以他都怜悯我，都放过我，那为什么我不能够放过他呢？所以我的心已经下定主意，我就不追究，我就不想追究。可是那个孩子，就是那个新疆的小伙子，他一边很手一边在抖，一边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就说那没问题吧，那就私了行了，没关系。然后他自己主动说那行不行？他给我100块钱就私了。哦，当我听到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复的时候，然后我就说那行吧，就是因为我想着既然这是他提出的。我觉得说，就是或者对于他来说，或者也是一种教训，或者就是以后不能够开得太快，或者说注意安全，那我就同意了。然后他给我转了100块钱，然后可是就是这件事情，我后来我还是觉得心中既有平安又有不安，因为我觉得最好就是其实我应该这100块钱都不要收，可是。我心里又觉得，我心里那时候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怜悯的心，因为别人曾经这样子的善待我，所以我应该要这样善待人。经过今天苏老师这么讲，真的回忆起来，主真的这样善待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的恶，我们的不义，然后主都这样善待，那尽人之中得罪我们的，又怎么能够去计较，或又怎么能够去恨？而不去爱呢？然后，可是我又回想主这样子的怜悯，这样子的良善宽仁，可是到整个十字架的道路，那些人是怎样对他的，怎样侮辱他的，怎样嘲弄他的？主在十字架只说一句话：“父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让我感动的是马窦福音第10章的16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就后面也提到，当人把我们带到公义会的时候，我们不要思虑该怎么说，因为那时候圣灵 会在我们的口下放下话，为主做见证。就是说，我们要有主那样子怜悯的心，这是主对我们的一个带领和要求。可是，不代表着我们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我们好，就会善待我们。因为主他的确就是在，就世界先恨了他，那世界也会恨我们。当我们在狼群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像狼一样，变得像狼一样，而是靠着圣神。圣神在那时候会教给我们当做当说的事情。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就是审判是主的事情。可是我们就是我需要说，求主告诉我，我该怎么样做，我不该怎样做。所以我知道自己心里还有污秽，其实心里还有一些要取笑别人的地方，要想看着人家遭难的地方，这是需要悔改的，是需要主来对付的，更是需要自己去记起主的那个怜悯，对我的怜悯，对我的宽恕的，还有对我的要求而得到的，我需要这些力量去得胜。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玉琪姐妹。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天主今天在我们的读经当中给我们这么多的亮光，我最后就做一个简短的祈祷，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查经。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深深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今天宝贵的时刻当中有与你美好的相遇，也谢谢你透过你这么多的仆人的分享。来增添我们对你的认识，也帮助我们有更多的智慧与勇气，来协同你，来听命于你，来更多的活出你为我们这爱的呼唤的这样子的性情，也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活出你的肖像，更多的活像你。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圣名，阿门。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亲爱的苏大哥。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玉琪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打开心的分享，用心的聆听。主在这段时间，让我们得着他的光，听见他的话，领受他给我们的恩典跟怜悯。我们也把领受的恩典跟怜悯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行善胜恶，主做的样样都美好。